真高兴能够跟大家还是能够分享。师母在担心我今天可能不能讲到，不感谢主，我一点都没有怀疑。我知道说今天因为有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就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那总之我们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先从这个年度意向开始讲啊。今年的年度意向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果，乃是这个就当感恩。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震动，我们才相对的说得了这不能震动的果。这个世界的震动，它其实让我们意识到整个世界是不平安的，以至于让我们敬虔侍奉，可以使我们进到基督的真平安。这世界的不平安，我想这两天我们看到光复乡那种情况，那么应该是很有感的。当然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怜，我们也应该 会有所行动。待会儿我会跟大家提一点建议。那么在 看到那里的新闻呢，其实有些事情让我们产生许多不一样的思想。好比说那里有一条街叫做佛祖街，那整条街 都被淹掉了，对不对？那这其实也让我们联想到信仰到底是什么。我在前天看到一个这个YouTube 的频道信息，他介绍十种非常可怕的邪教。我并没有要把这个佛教当作邪教那样的意思。佛教其实它的教义学问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值得敬重。但是无论如何，任何一种宗教的名下都会产生邪教嘛。像讲那个十大邪教，他有奥姆真理教，还有什么这个大卫教派啊，还有什么统一教现在还在世界影响很多的人。那统一教他的全名叫什么呢？全名原来是叫做世界基督教统一圣灵协会，又是基督教又是圣灵。那么他挂着基督教的名字，但是这个却是有很多世界上很多邪教，无论是佛教的也有，基督教的也有，各种教育都有。所以其实是这一样的经典，却是读出不一样的教义，那么产生不一样的信仰现象。而且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人受到邪教的辖制，这件事情让我常常很深刻的思想。那主要的是一样的经典，不一样的教导，就是教师他的教导方式是会让我们觉得是需要谨慎，需要去认识，需要辨别的。所以今天我们是教师节嘛，圣经讲到教师，在以赛亚书30:20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这说其实教师的出现，他会有他的前奏曲，那这个我等一等会再谈。21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中。换句话，这里讲到正路，换句话讲，有很多不是正路，人们纷纷走向奇奇怪怪的路，搞得人生搞得非常奇怪，那么信仰非常复杂。那么他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教师的好与坏、对与错，我们需要有认识辨别的原则。真正的正道一样是对的经典，如果师父教的不对，教导的人不对的话，也会把人非常多的时候就把人带在各样的错误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嘛。所以这个把人带向偏差的，其实有一个基本现象， 在以赛亚书三十章的二十二节，接着就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铸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其实这个经文连接在一起，有它的启示意义，就是许许多多的错误的教导，它都是以偶像的形式包装的。那么他们在教导的时候，就教让所有的人啊，也许他们经过有一些神迹或者迷惑人的事情，让所有的人认那些人做这个教主，那么把身家性命把很多都投进去了，以至于整个人受到辖制，那所受的辖制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信仰的正确与否，其实跟一件事情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自由。真正的信仰是一定是带给人自由的，好的对的老师一定是让信的人越来越自由。相对而言，那些邪教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在恐惧当中啊，那不敢反抗，所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想我今天就不多讲了。我们基督的信仰，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耶稣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怎样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只要是真理，就让人是越来越自由。那么如果让人感觉不到越来越自由，那么也许是走大很大的偏差，也许是小小的误会，那么一定要调整。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在讲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前半了，今天已经 讲到第六次了，我一定要把它讲完。那么 加拉太书其实它叫做基督徒自由的大宪章，他第五章的第一节，基督，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了。这里讲的是信仰，保罗也是对接受信仰的人说的，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信仰常常有一些很大的危险性，就是被奴仆的恶辖制了。许多信主的人变成教主的财产，那许多信仰的人啊，就被人家辖制着走。那么那些他们所接受的教义，一开始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越听就越捆绑，越听就 越不敢离开，不敢违抗。那么这种偶像式的教主式的教导，其实他就是用奴仆的恶辖制住那些信的人。这种奴仆的恶啊，有些时候他是用被恶用的律法，律法本来是善的，但却会被恶用，或者是偶像式的师尊，很多人自己懒惰，很喜欢跟偶像，那么还或者是一种填鸭式的教条，就告诉人说你要记这个那个背，记这个记那个背这个背那个。因此这些就是普遍的变成错误的信仰，或者是直接落到异端邪教里边去的一种基本现象。就我们今天本来不是想多谈这些的，但是我是顺便跟大家讲，今天是教师节嘛，我在很久以前我就觉得说我自己的侍奉应该是教师，但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些的教导方式啊，是用这八个字可以代表的，就起而不甜，引而不殆，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启发让人去想，而 不是把一些教义啊填鸭式的填进人的里边去，引领人让人去思想，而不是带着人走。你不是要跟我的，而是要跟上帝啊，指引一下说你要跟随上帝，而不是带着人。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是教师节，大陆的教师节不是今天，它好像九月十二日。我们为什么定今天做教师节？因为九月二十八是孔子的生日， 而孔子称为万世师表，对不对？他是做老师的代表人。其实他的教导也是这样，很有名的一句话：子曰，不愤不启，不回不发，举一隅不与三隅反，则不惑也。这就是说，愤就是什么意思？朱熹说，愤就是心求通而未能，就心里边想要知道，但是搞不懂。如果你不是想要知道，就不告诉你了。不回不发，回是什么意思呢？就口欲言而不能之貌，就口我很想讲，但是不知道怎么讲。那么当你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就引导你一下。那么举一反三，大家常常用，就告诉你一方面，你没有回应那三方面的话，就不再告诉你了。这个孔子的教导方式，他说：“不以如之何如，如之何者，无谓之能。”未能知如何知，未能如之何也啊！我怎么念的？那精神不太好。如果你不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拿你没怎么办啊！人是一定要自己愿意学，老师才教得好。如果人没有想学，那么被一些填鸭式的教义，或者是一些这个。家长式、教主式的方式去带，人都没有办法产生自己生命的价值。所以不只是孔子这么说，苏格拉底说：“我无法教给任何人东西，我只能使他们怎样思考。”柏拉图说：“教育不是灌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着、点燃一把火，让人愿意学习的心。”这是我这么多年。跟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希望让大家能够了解的信仰正邪的辨别，我是让用这个起而不甜，隐而不殆，让大家去思想。那我们要跟到底要我来引导大家去学什么呢？学跟着上帝，跟着耶稣基督，跟着谁？圣灵保惠师。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就另赐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什么？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乃是什么？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句话请大家记住。我今天是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想要学真理，只能跟一位学才会学得高，那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在第十六章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待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进入一切真理。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们跟随圣灵，就不是一些教条，而是让我们能够与上帝有紧密真实的连结，能够得到更高更深更真实的启示。但是我们如果要听得懂圣灵的声音，它是有一些过程是必须的。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启应经文诗篇二十五篇呢，你会记得前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有好多就是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第八节到第十三节 也说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指示他当时选择的道路，基本主题都是这样，对吧？到了第十五节以下，你会看到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的。我不多读了，你看到这里有孤独困苦愁苦祸患困苦艰难仇敌，一切的愁苦。前面是告诉我们指引我们的道路，但是接下来他却是告诉我们说必须要经历许多的愁苦。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你看到说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其实这件事情我是体会得很深。那么其实以我现在的情形，可能 我可以跟你们说，我现在颜面神经痛啊，那种痛是会流泪、会冒汗的。我这个上个礼拜休息了一个礼拜，刚好让我偷懒，懒来干嘛？生病了，各种各样的病。然后前几天牙痛了好几天，然后那看了两个牙医看不出毛病。后来到了昨天呢，后来研究半天，可能是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是以前我那个疱疹呢，可能是演化出来的，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这些痛痛到，你们听过一句话说牙痛这痛起来要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要人命啊。那我就不多讲痛了，我是讲说，其实我一直知道我需要有艰难，需要有艰难困苦。我常常担心说我的艰难困苦不够。事实上这件事情我在昨天夜里前天晚上开始昨天夜里跟上帝好好对付了，跟你们简单说，我决定不吃药了，而且我生命会有彻底的改变。因为前些日子我知道上帝跟我对付什么了，那我也知道今天过后我就会好了，一定会好。那师母不放心了，师母就叫善美去帮我这个挂号了。她早上跟我下了严重的严的指令，他说你后天一定要去看，看完了有事没事就随便你，啊，那我被要求我就去看病吧。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体、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在上帝手中，我决定什么药都不吃啊。那这个当然并不鼓励大家，每一个人上帝有每一个人带领，我只是跟大家讲说啊，长久以来我一直知道主是。在什么状况底下会把天国的门打开？艰难的时候，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会谦卑。有的人艰难困苦骂天骂地，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有神的人，我们知道主把这一切给我是有话要告诉我，是要让我听得懂的主的声音，让我能够降卑自己，然后让我去走在神所为我预备的路上。所以感谢主，这个我这个艰难呢，我不止毫无怨言，并且是十分的感谢。那么在这样的时代里边呢，其实我们会碰到一些现象，世界上知识的获取是越来越容易，你 ChatGPT 一找什么都有，对不对？但确实也造成歧路亡羊的现象，路太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许多人分辨不清真理的实质，得不着足够的安全资讯，这样的诡异现象。你看到在光复乡它为什么会被水淹走，因为有很多人他没有去注意到应该听的信息，到底是哪样的责任不晓得，就没有让他逃嘛。这个世界未来是非常非常多的形形色各样的灾变，人以为知识非常容易得到，常常就乱了，就得不到知识。我说的意思大家明白吗？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的知识？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理的知识？其实只有一种非常关键的事情，在这个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当务之急就是如何认识救恩，然后呢，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领受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讲，其实我会把它引到第十节，就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讲到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里讲到一个施教，教师与施教者与受教者他的关系。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里牵涉到的问题就是撒种顺着什么，是情欲呢，还是这个圣灵。那今天我都希望用很简明的方式跟大家讲什么叫做顺着情欲撒种，什么叫做顺着圣灵撒种。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能够领受到聆听圣灵声音的非常非常简要的简明扼要真实可用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能够靠着上帝加给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行能够行善活好。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说它是 真自由的成长。我们如果有真自由，这个自由要越来 越明显。那么顺成长是顺从圣灵以及能听的耳是越来越敏锐。那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分成三段，就是在关系中学习，在道理上学习，在心灵里学习，这个学习的三个层次。那么在关系中学习，要听得见别人的声音；在道理上学习，要听得见教导者的声音。比方说现在这个在讲台上面也算是一种教导，课堂上也是。在心灵里学习，就要听得见什么？圣灵的声音。这是在这个时代最最最最重要的。那么当然这一段我们把成长与学习连接在一起，这个其实基督徒就是一生都在学习。我前些日子立志要学一样东西，然后叫小红去买，帮我买了一些书，看起来是蛮辛苦的了。我要学什么？要学数学。因为我没有这个没有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啊，教的受的很少，数学是非常差的。但我觉得人活着完全不懂数学也好像不行啊，所以无论如何，这个80岁开始学数学，比80岁学吹鼓手应该容易一点了啊。总之，我是希望说我们是学习的人生啊，因为我们有永远。任何时候的学习都不落空，所以一生要学习。那至于这三种学习，在关系中学习，我们特别强调要常做准备，以敬虔温柔的心回答个人。我们是说，你如果要在关系上面要搞好关系，就必须要温柔嘛。只有温柔才听得见别人的声音，也能够在关系上学习。这之前讲的我们今天一笔带过。那么我们所有的关系，从父母，从兄弟姐妹，然后到学校，到正式教育，或者是在教会里边，我们在道理上面要学习。这个道理上面学习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查验自己的行为，那么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重担。那么第六章第二节也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里边我们和大家之前已经讲过了，今天只补充一个点，为什么个人要担当自己的重担？这和我们刚才所说的，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各自学习，但是如果他自己不学习，我硬嫁给他没有用的，除非我用强迫的，用心理学的压迫种种的情形啊，那么让那些人变成奴仆，否则的话，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任。那么实际上每一个人呢，个人要担当自己担着的原理，就我也负不了他的责任。他对自己要有认识，因为这是指着听得懂的人说的。那么诗篇139篇第13节到第16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护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深知道的。好了，这你把这段圣经你好好的读一下，这个我就是你嘛，你知道你的受造奇妙可畏吗？这是我们常常说，每一个人他如果被启示了，觉醒了，他是世界唯一的主角。我们没有办法替别人吃饭，也没有办法替别人学习，个人的重担要自己学习。然后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就是叫我们行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行善是一个我今天要谈的关键词。 那么重点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自己活得好与不好完全没有办法去怪别人，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与上帝的事情，我们理解吗？上帝会为我们预备很好的，我们只要生命对，上帝会为我们预备很好的关系，很好的环境，让我们有很好的学习。但是你要成为怎样的人，其实完完全全都在乎自己，要认识自己的价值，所有的一切只有成全自己这个目标而已。那我们要成全自己的话，我们也要尊师重道，这是教师节我们讲这个事很合适的。那么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是对于受教表达感恩。我每一次去到中国大陆啊，我都得到非常非常好的安慰，因为他们只不过是远远的听见录音嘛。那不是我有 好多个都不认识我，爸爸的不远千里的从上海从山东跑到北京来找我，然后带上了各样的礼物。那其实不是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只不过是我也不认识他，但是他是因为珍惜这道，所以他就用他的行为使得他所领受的道就更加有重量。我讲这个道有重量这件事情其实也很现实，很多人花了很大的代价去上的课，他就会努力的听嘛，努力的背，对不对？那不要钱的，他常常就听了就忘了，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进去，这也很现实的事情。所以尊师重道不是为了别人，也是而是什么？为了自己，这我是特别要提的。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我们这么多年，我是起而不甜，饮而不怠啊，这个带领我们的是基督。其实我还有几句话可以讲的，今天不解释了。受之以华，不居于华，是告诉你一些方法，但是不要让方法变成妨碍你的自由。视之以静，不夺其静，是说我告诉你我可以活到怎样。好比说我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当中，像这一次我就想起来，因为这是这一次跟上一次的状态，我在东北啊，在这个三岔子那个有一次想跟你们听说眼睛肿得像球一样啊，那么在台上讲到那个苏燕姐那一次在嘛哈，那但是我里边是很开心的啊，像那一样的，那他也是也是什么啊，就不讲那个不讲了。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在任何状况底下都心中存着非常大的盼望以及感恩，这是我的境，你有你的境，这意思明白吗？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讲这个道法术器，人是器，术是技术，法是方法，道是真道。而实际上当我们在做教导的时候啊，这个要成不成器啊，术方法是可以教的，术是可以教的，技术可以教，方法可以传，道不可授，道只有你自己到哪去祈求呢？到我们真道的主，至高的道，上帝那里。当然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知识法和术都是属于知识，而道才是真理。我们要认识真理啊，这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很多时候话是讲不明白的，你愿意听，你愿意学，自己就能够揣摩得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我所面对的你们每一位，我都相信你们是上帝极高极大期待的人，我们对很多事情要有新的全新的认识。所以这讲到我们在教导上面，那么第七节就讲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接下来讲到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我们要继续把这一段赶快讲完。在心灵里边学习，就要让我们怎样听得见圣灵的声音。那请问你，我们对自己听见圣灵的声音，是能不能非常有把握，随时想听就听？有很多人他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啊，信仰的过程当中，他曾经有过很奇特的经历，听见某一些声音说是圣灵来的。第一点，他这个是可遇不可求。 第二点呢，他那个可能还是偏差的，不见得是圣灵的声音。如果我们想要顺着圣灵撒种，我们要听得懂圣灵的声音，方法一定要弄清楚。所以这里讲到，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个自欺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自己不懂还拼命的要教人，那么教人是可以的，见证是可以的，这就是世人以敬不夺其境啊！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你，那你如果愿意学的话，也感觉这是好的，你就试试看，就跟着走。但是这个是让我们定了中长期的目标，甚至于是短期的目标，让我们好跟从上帝走那个更远更高的道路。而这个呢，其实生命的东西都不是知识加进去的，而是生命长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顺着圣灵，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我们要先了解圣灵与情欲它的差别，然后要认识什么叫做撒种。撒种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就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整章都在告诉我们撒种的比喻。撒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意念像生命的种子一样放在我们里边，让它慢慢慢慢的越学习越认识越多越丰富越完整，就会变成长出知识，长出观念，长出知识，结出生命的果实来。这就是生命的现象。当我们接受到耶稣基督的道，一开始只是听到一两句话，但渐渐越来越多，你接受什么都一样，学什么都是一样，都是一点点的信息的种子，道的种子放在里面。但是这里我们要和大家讲的，要认识什么叫做顺着情欲撒种，什么叫做顺着圣灵撒种。那么情欲比较容易懂，这原文它也翻译为肉体，也就是我们身体的需要。这个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需要吃，需要有一些这个身体上面情绪上面的需要。那么看到别人有好的名声，有好的享受，自己也想要，这个叫情欲。而圣灵呢，其实圣灵讲起来就我不容易三言两语讲，但是也首先要说，这里讲的圣灵原文只有一个字，就是灵。而灵是什么呢？其实现在比较容易连接的所谓量子物理学的量子啊，很多人把量子和灵连接在一起，它基本上是通的，就是一切的资讯，一切的存在的最小的范围。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所需要的灵，我们也需要有比较完整的认识，然后有比较简单单纯的认知。完整的认识就是神是万灵的父，天下一切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灵所造成的，这个我说的听得懂吗？所有的都是灵，都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问题是对我而言，我怎样顺着灵撒种，这才是关键点嘛。所以其实我们就要把这些话与圣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连在一起。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念下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短短的一节里边提到哪些事情？提到灵，提到人活着，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为什么能活呢？现在对于生活的需要，这个三寸七在千般用啊，人在世界上呼吸着是活着，其实离开世界它也是另外一种活法。但是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没有持续的功效的。而主耶稣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关于这一节，我已经跟大家做过很多次的解释了，所以就不再详细的解释。 总而言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我们 的魂嘛，魂结构。这里讲的魂，生命就是魂，就是思想、意识、情感，就是人格嘛。人格怎么形成的？就是从教育、从经验来的。主对我们的话是永生的根基，而这个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一节经文上面不再多做解释，我们是要跟大家说明，如果我们想要听得懂圣灵的声音，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上一次有提到，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里讲到人的事和神的事，我们自己里边的事情，自己有些时候不深入的去寻求，自己在想什么都不知道。自己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新仇旧恨，有什么埋怨，有什么苦毒，有什么恐惧，自己也分辨不出来。但是人的里面的灵是知道的，当我们愿意向里头来寻求，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或者就会比较准确的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样解释你明白吗？那么我们想要认识神，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神的灵。神的灵在耶稣基督的话连接在一起，就是上帝的话。我们如果想要知道神是怎样的，想要知道神的事情，就必须要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事。第十二节非常重要的，帮我念下来。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恩赐给我们的事。你一定要有所领受，而且你也已经有所领受，就如同现在我在跟你们讲，你打开耳朵，你愿意听，而且愿意接受到心里边去，你就已经领受一些信息了。包括我刚刚读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所告诉你们的，你要不要成为世界唯一的主角，要不要认真的看自己的事，那这些都是领受。但是我们领受最重要的，要知道有世界的灵，还有什么？从神来的灵。从神来的灵就能够让我们知道神要赐给我们的事情。人的一生很快就过去，那么生生死死，好好坏坏，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越来 越有价值，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那么这个我们要掌握住上帝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领受什么？从神来的灵。从神来的灵。所以我们 刚刚说了，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换句话讲，我们如果想要去建造自己的生命，我们就要顺着圣灵撒种，就是按着主耶稣基督的话来撒种。那么它相对的一个对比句就是顺着情欲撒种。撒种是什么意思？就是接受了一个意念，接受一个想法，接受了一个主意在我们里边，那个想法在我里边就产生很多的衍生啊。我接受了，说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为什么无缘无故还生病了，而且这个病医生真差，两个牙和牙医都搞不清楚是什么，那我就在那埋怨好了。这是接受一个新种子，但我知道这是出于主的，我回到上帝面前去跟他打招呼。其实我今天现在一边跟你们讲，一边渐渐好了。当然我也相信，我已经宣告了，不吃药，不想再吃药了，吃药对肾太坏了啊，所以一定会好，而且今天就一定会好。那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意念在我们里面撒种，就会渐渐成长，对不对？好了，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对比，就顺着情欲。就顺着肉体撒种呢，还是顺着圣灵，顺着灵撒种？肉体是什么？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怎样，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我们讲知足常乐，对不对？其实我们需要的会越来越少。像年纪大到一定的程度啊，要让我们吃很多东西也没办法吃。那到处去玩的，人家年轻人玩这个玩那个也玩不起，对不对？那到底我里边还需要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我不想多在这方面做解释。总而言之，许多人想要发财，就拼命去买股票，一辈子被套住嘛。许多人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像中国大陆有很多人，这个花了毕生的积蓄去贷款买了一个房子，就被房子套着。那各种各样的想要，想要不只是想要发财，有很多人他为想要一种爱情，是想要一种成就感，他就把许多许多的精神力量投入进去了。结果到后来，急祸他没有遭遇到很大的不幸，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什么也带不去。所以我们以前常常用一句话说：你要弄清楚是需要还是想要。那么今天我把那个需要改一个，是叫必要。我们什么是需要的呢？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求一种永恒的美好的领域，以及有永远意义的真理，让我们可以知道永生是什么。这个是要先要的。哥罗西书3:2，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要就是让人把自己的生命提高，提到形而上的层次，提到永恒的层次。一个人如果没有去想永恒的事情，没有去用心开始思想，它里边永远是空的，对于永恒的事情永远是空白的。你花了多少的精神去寻求，才会慢慢的累积在里边，对于永恒形而上的事情有一种真理的了解。就像我现在看数学的书啊，那人家背起公式来一条一条的，那里面讲什么我都知道，现在我看每一句都是一些符号而已。那我不是永远不能理解的，我渐渐的，我渐渐增加那些知识，我渐渐就能理解了。天国的事更是如此，天国的事情、永恒的事情，都是需要在这一方面的事情用心去求，然后上帝就会给我们师父、给我们老师，让我们去得到需要得到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叫做情欲，最简单的。想要的就是情欲，必要的就是灵，因为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这里面我等一下还会跟大家讲，你里面自己会分辨的。当我们每天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的时候，认真想想，那个真的需要吗？每一个人按着自己的地步，你如果渐渐的去分辨说，这个不是绝对需要的，不是必要的，那么想要的事情会越来越少，必要的事情会越来越单纯。单纯到一定的地步，我们就知道我们去寻求永恒的道，这个只要神与我们同在，很多事情就会产生变化，就会形成在我们里面，形成智慧，形成能力，形成喜乐，形成各种各样的祝福。如果我们分不清楚想要的和必要的，那我们心里边千头万绪，五花八门。我说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如何顺着情欲撒种？其实撒种这件事情，也就是说 有些人一块田里边呢、啊，新田，他不要让那些麻雀啊什么东西来乱撒种进去嘛，看到有一些根冒出来就要拔出去。我们的心田接受了哪些东西，在诱惑我们去想什么呢？诱惑我们在追求什么？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一辈子已经被骗了很多次，还努力的被骗。 因为世界上一切啊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句话，大家听得懂吗？你如何分辨什么是情欲，什么是圣灵呢？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当然做选择的时候很重要，想的时候也很重要。做选择是已经你面对想的结果去做判断了。但是当我们平常在想这个想那个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智慧，给我们一个界限，让我们有一些不该想的就别想，懂我意思吗？想清楚了不该想，以后就尽量不要想。我只能跟你讲尽量，因为很多人就在那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的 折腾，不断的被炼净。到底人的一生需要什么也没认真想过。当然这件事情啊，需要想要的会越来越少是一定的，其实必要的也会越来越少，它会转变的。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们认为必要的事情到后来越来越单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先跟大家讲说如何去辨别，是这个叫人活着的就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基督的话给我们的是带给我们永恒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哪些是想要的，哪些是不该想的。这些事情我们慢慢就能够分辨，然后就能够知道怎么杀种。然后呢，当我们开始在分辨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这个查验，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落到困惑的时候，也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有成就。这里讲到行善，其实倾听就是要让我们立志行善。我每次都跟大家讲，行善就是什么？活好。行善就是把自己活好。怎么活才活得好呢？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里我很想活好，但活到现在感觉不太好，那就需要我们做调整嘛。我会如果主许可，我会跟大家讲。其实我知道说我之所以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完全是自找的啊。那主在跟我讲什么我都知道，至少别的很多事情问题很多了，其中一个就是太懒惰。那这个明明要好好学习，要把时间放在别的事情上面。那么我知道说主在提醒我，但是我们要活好，什么叫做行善呢？罗马书7:18-20，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怎样，立志由善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恶的做的恶我反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这里边我们先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活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有住在我里头的罪。21说，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是人活在世界上的困难状态。那么我们想要为善，我们要辨别。弥迦书6:8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与神同行是我们现在要报给大家的好消息，就是你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你等一等，听完了你会知道说你已经与神同行了。但是就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那你如果想要知道何为善呢？耶稣对那个少年的官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这是把我跟弟兄姊妹 我们在讨论良善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上帝定义给我们的良善。这个大学说，大学之道在心明，在止于至善，就至善就是最高的善。他把我们的好定格定位在非常高的层次。如果不配得的人，没有被呼召的人，不管他，你是不是要至善？如果我们要至善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引导我们的路，然后呢，他会给我们他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十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我这次在北京跟他们好几个地方不断地讲到这个，而且还要讲到这个，就是安息呼吸化。我已经在这里跟大家填过一两次，但是都没有详细的讲。我在北京的时候花了一个多小时跟他们讲，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给你们。这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到安息，使我们借着一呼一吸，使我们生命越来越好，越有神同在这件事情。而这个只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用法。我们如果想要晋升的话，我会希望有机会跟大家细细的谈啊。那如果你需要资料的话，你跟师母要，应该要得到。总而言之，其实我们想要活好呢，靠着救恩，就是靠宝血洁净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不要被控告，因为有耶稣已经替我死了。然后靠十字架对付自己的肉体，是自己的肉体想干嘛的时候，我们就宣告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就别去乱做。然后靠基督的道来经营永生，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我观念里面要加上什么东西，一点一点慢慢的加。那么这是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时时刻刻有以马内利在里面，有阿们阿们，什么都是是的，有哈利路亚，就是我们借着感谢与主同在。上午钟丽带我们唱哈利路亚的时候，我感觉说有神的很丰富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应该每一位都感觉得到。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你如何去听从圣灵的声音，其实就要归回安息。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十五节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那人就不肯安息，如果肯安息的话，还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话，主虽以什么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人生世界，我们说歧路亡羊啊，道太多，想法太多，说法太多，我们日子只能够一天一天过，时间只能够一秒一秒度过。我们每一秒钟要怎样活好，需要有神的同在，需要有神的灵的同在，需要感觉到神的灵的同在，而且要听得见圣灵的声音。我这样说明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让我们常常随顺着圣灵撒种，就能够从圣灵结出果子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果子是要与种子连接在一起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要顺着情欲撒种，就必从情欲收败坏，一切的事情在世上都会坏掉。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永生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它是很有能量、很有果效，能够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让我们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而这个永生，其实它的很基本的一个基本现象就是什么？ 就是知道。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十八节，请你们帮我念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是圣徒，你知道 上帝对你的呼召 有什么样的指望吗？你知道他在我们当中所得的基业，什么叫做何等丰盛的荣耀吗？这些我们经过了解释，今天就不多讲了。我只是跟大家讲，启示录二章七节，圣灵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喝，赐给他吃。这生命树的果子是我们得到那句话，得到那个感觉，得到那个感动，在我们里边就能够产生非常非常丰富奇妙的充满信心充满感恩这样的结果。但是启示录一再告诉我们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但是不是所有的话都应当听。我今天跟大家讲聆听圣灵声音的要诀，诀窍一定要掌握住。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到，亲爱的弟兄啊，不是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一切的灵都是客观的存在，存在就合理，但是不是要你信的，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要听。第四节说什么？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这里边就是这一句关键的话，有什么在那里面？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里面有主的话吗？住在我们里边的那个主的话，主的灵，它是比世界上一切的影响力更大的，只是你有没有让它发挥作用而已。所以我们如果常常注意只听我们里边的话，那么连带的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这里写的说，要听里面的，不要听外面的，是我今天跟大家讲聆听圣灵声音的要诀。世界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声音，我里面有我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其实就是主的话，它不是，不一定是，或者是最好不是你耳朵听到什么，因为有些时候幻听，有些时候奇奇怪怪的声音来啊。神与我们同在，神是看不见的，主是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的话在我里面就是灵，就是圣灵。我听里面的耶稣基督的话，不要听外面的杂七杂八的声音，这样分辨得出来吗？更多更多的听里面的，当你每次一次一次回到里面听听里面的时候，很多现象很多事情就会改变。而听我们如果听里面的话呢，在接下来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将他的爱赐给我们，从此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你怎么知道神在？神在吗？你知道他就在。你跟我讲，我知道主就在，我知道主就在，
我知道主就在。
这样分得清楚吗？只是不要听肉欲的声音，不要听情欲的声音， 不要听想要的声音，而是要听什么？听圣灵告诉我什么是必要的，我应该要做什么。那么这样一点一点的分辨，你就会有爱。接下来四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第八节也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让我们就能够产生出真正的爱来。而这个听里面的事情啊，其实就不是只有基督的信仰是如此，所有的现在末后的时代冥想者修行者自古至今都是这样。所以这个老子说，为道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啊。就是如果要搞学问的话就越来越多，如果你要求道的话，你要常常对自己声音啊，心里面说这个不要那个也不要，越来越多的不要，后来就剩下主了。听得明白吗？不需要的就不要，让必要的显明出来。所以这老子十二章也告诉我们说，世界上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这些声音不要去听。那么其实 佛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法门，叫 叫做梵文文字性，就是观音法门。其实它也就是回转到里面听自己的声音。我这些都不跟你们多讲了，因为时间没有了， 我可以讲完了、哦、总而言之，今天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是立志要看重自己的生命，要把自己活好。这个立志容易吗？什么叫做活好？就要靠上帝。我们常常活到一段的地步，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灰心，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觉得说，人生我已经很尽力了，信主信这么多年，那好像信来信去也没有什么 太好的 果效，那 我为什么还是碰到一些问题，碰到一些困难？我再跟你们讲这么一句话，这是我确确实实相信的，天国的门教师是在我们艰难当中才会显现，才会告诉我们的。以我自己为例嘛，在前些日子太散漫的舒舒服服过，我自由惯了的人，但是如果没有疼痛来啊，我就没有回心转意去想，那也不会认真的对付说我到底哪些东西是上帝所要对付我的事情。我行善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收成。所以 这里在加拉太书一开始跟我们讲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这里第二十四节说，我们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我们需要顺着圣灵撒种，到的时候就必定要有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圣徒一家更是如此。我想行善除了活好以外，在哥林多，在希伯来书第 十三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忘记捐书的事。所以其实我在想说，除了我们要把自己活好，我们很多时候 要付出行动的。刚才我是想说早上起来哈，如果我出门碰到淑娟姐，那么其实是因为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看到帮扶箱那个事情嘛，我觉得我们该做点事，所以我心里面就想，我早上去领了一点钱了，领了10万块钱了，那我希望说我自己，我待会儿交给中立教会的慈惠基金也拿出10万块钱来，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按照个人自己的感动，我们放在一起。那以这个社区发展协会的名义，我是建议中立跟里长也联系一下，那跟我们社区也联系一下，他们愿意跟就跟，那不愿意就算了。那我们以这个以任何名义来，以社区发展协会的比较好啊、哦。我们做了，其实是左手所做的不应该让右手知道了，但是我是希望我们一起做。所以跟你们讲这个事情，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有机会按着个人所能的就做嘛，啊，什么 什么我们觉得该做的就做，有些时候我们错过了时机就没有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几个秘诀哈，关键是要操练能听的耳朵，然后呢，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其中跟大家讲了几个秘诀呢？跟大家讲一个是辨别什么是顺从圣灵，什么是顺从肉体情欲，对不对？想要跟我讲来，想要的就是情欲，必要的就是灵。必要的我想灵啊，圣灵都好，因为灵在你里面嘛，对不对？只要你自己去想，上帝就会给你做分辨，哪些事情是必要的，哪些事情是不是必要的，自己会做分别。也不要被控告，因为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会慢慢改变。我刚刚已经说了，想要的会越来越少，必要的会怎样？越来越单纯，人生到后来会活得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另外一个要诀，就是顺从听圣灵的声音。听圣灵的声音怎么听？听里面的，不要听外面的。别人给我们的话，给我们做提醒，给我们做参考都好，但是如果没有学会进到里面去寻求主，去听主的话的话，我们很多东西都弄不明白。而当我们开始学习 听主的声音，其实人生很多现象会势如破竹，一一的打开。我知道我正在这个试验一件事。我相信我们只要是专心的听圣灵的声音，很多事情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美好。那我试着走吧，你们看看吧，你们不一定要跟。如果看看觉得说这样过，这样过是对的，这样是好的，信仰这样才是对的，那就我们就这样走。我们也要懂得确实的去分辨。请问你正教和邪教的分别是哪里？自由以及辖制。那么是正教是带领人到上帝那里，邪教是把人带到自己那里，这样分别就简单了，对不对？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为今天上午能够在你面前一起来寻求你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教师节这个日子，让我们更知道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就是我们最好的教师。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我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必告诉我这是正路，当行在其中。求你为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来启示你的正路，为他们打开前面的道路，也为我们处理一切的拦阻，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坦然无阻的、坦然无惧的向着标杆直跑，进到你永恒的荣耀里。谢谢你让我们心中有爱，生命里面有信，能够更多的显出你的见证。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
谢谢你。